安娜温迪啊，不，这是不是什么东西？
果然是早安，果然是早上大家都没睡醒的情况下，容易犯这种很糊涂的错误。为什么你们这么抢我台词？
我也不知道。
早安，艾菲呀。
早，Wendy。
我以为自己很清醒，原来潜意识里我并没有很清醒。
你并没有很清醒，我也以为你很清醒。我还想说，今天录音可能要你多担待一下，因为我整个脑子可能比较糊涂。没想到先糊涂的是你。
哎呦喂呀！没事，可以的。可以的，我们就。我们还是废话少一点，直接就是进入一下主题啊。我们今天呢，今天这期节目的开始是源自于 Ivy 传给我了一篇文章，就是那个微信公众号 Know Yourself 写的。然后呢，他那个文章里面呢，就从最近的一个杨迪的事件开始。杨迪是中国大陆一个蛮有名气的，算是什么？comedian
就是
搞笑艺人，主持人这样子。然后他好像最近的一个事情就是他跟他爱情长跑了十多年的女朋友分手了，然后就会引起一波讨论，说所谓的杨迪是不是渣男呐、啊？就是耗了女方这么长的时间呐、啊，等等等等，然后就有一些讨论。然后呢，在这个讨论当中呢，就是或者说在这个事件当中呢，就会。最大的一个声量就是说，比如说女生难道不知道杨迪不想结婚吗？或者是杨迪难道没有表达过他不想结婚吗？等等等等的想法，就让我呢联想到一个词儿啊，这个词儿就叫做暧昧。同时呢，也联想起一首歌来，有请艾菲演绎一下。
我现在没有办法清晨演绎，因为清晨演绎的话容易跑调。
暧昧让人受尽
委屈，
你又自己不唱，我一唱你又跟着我唱。哎，真的是你有暧昧过吗？
当然有，谁没有。
来来来，有没有什么经验分享？
经验分享就是我觉得暧昧这个东西好像是就是我年少不更事的时候经历的比较多，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样的体验，就是我觉得好像在小时候大家并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谈恋爱，
高中
然后也不知道
是吧，
初高中吧，对，然后大家也不知道说表白完了以后要干嘛，就表白完了之后就在一起吗？那在一起之后要干嘛？然后到底以及在一段关系里面到底怎么样才算是比如说公开啊官方啊等等的吧，对，所以我印象当中我经历的暧昧比较大部分都是发生在小时候，
就是高中
/ 大学阶段吧，对，就是那种你不是很确定对方是什么心意，然后两个人就在那边互相试探，彼此试探，对，然后联络又很多，然后经常一起去做一些事情，可是呢又好像又没有到那种可以互相介绍是男女朋友的那个阶段，对啊。
可是你当时是享受的吗？
好问题。我觉得我必须要坦诚，以前小时候的暧昧呢都是就是别人先喜欢的我，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对方会做很多事情，也不能说讨好，但是就是对方会做很多事情会让你很开心
impress
对，会想要 impress 你，所以我不能说我很享受，因为我其实大部分时候在暧昧的那个状况下我其实不是很知道自己到底喜不喜欢他、
okay.
就我不是很确定我到底是喜欢这样被他对待还是喜欢这个人
啊、OK
对对，所以其实然后但是我们又没有说真的在一起哦，所以我觉得暧昧这件事情后来呢就是到长大以后就可能大学以后吧，就是经历了一些恋爱啊怎么样之后呢就大概知道说好像就知道那个边界在哪里，就是什么样的时候可以说我跟这个人就是进入了一段排他性的 关系嘛、
嗯、
亲密关系嘛、
嗯、
所以就不会想要进入那个暧昧、嗯、至少那个暧昧阶段不会停留太长时间。
嗯，
对，后来好像自己也会知道说 OK 你就是下一步要怎么样，就咱们赶紧就快一点啊，不要浪费时间。
嗯，我必须要说我的经验跟你蛮不一样的、嗯、我小的时候呢、嗯、就是高中初中大学的时候，我发初中可能不算吧，我应该是高中开始才比较性格变比较外放，就是丢掉了以前那种乖乖女只会读书那种安安静静的形象的标签、
嗯、
对，然后高中大学、嗯、特别是大学，我发现我对于因为常常都是我先喜欢 at least 我先知道我有喜欢一个人或是我对一个人很有感觉、
嗯、
然后我就会希望可以多一些跟这个男生 hang out、嗯、就是可以多一些跟这个男生一起做很多事情、嗯、喜欢吗？是喜欢，但是讲很真、
嗯，
我好像没有很 aggressive 的追求一定要一起在一起这件事情、嗯、就是我只是很 enjoy 跟这个男生一起 hang out， 就是一起做很多事情，我其实当时也很 enjoy 周围的人都以为我们在一起这件事情、哦、但是就是对于表白或者是对于一定要一个名分、嗯、那个性质就是心中会渴望啦，但是好像并不是 priority，就现在回看以前的作风啦、
嗯、
对，当下、
嗯、
当时的自己觉得自己好像很想要说啊有一个男朋友，但其实当时自己最 enjoy 的都是跟那个男生一起做很多事情的时间。嗯
嗯
嗯，
所以你是 enjoy 的吗？
我是 enjoy 的啊，就是、
嗯、
对啊，我最 enjoy 的，我真的最 enjoy 的部分就是我明明没有跟这个男生表白，这男生也没有跟我表白，可是身边的人就是默默的会把你们两个总是联想在一起。嗯，就是看、
哦、真的，
对，就是看到你就会问那个男生在哪里、嗯、或者是 you know 要安排什么事情，比如说一群人要去看电影，但是可能两个人要先去买票，另外两个人要先去买爆米花什么，他们就会分组嘛，就是会把你跟那男生摆在一起这样子。嗯，
我知道了，我觉得最大的区别你知道什么？
嗯，
就是最大区别是你其实喜欢他，
对，我喜欢对
方，所以你才会 enjoy。
没错，
对，
没错。
嗯，
而且我觉得
因为可能我的情况是我不确定我是不是喜欢这个，所以我没有很 enjoy 别人把我们两个说到就是提到我们就会把我们联想在一起啊，我其实并没有很 enjoy 这件事情。
OK， 哎，我刚刚说什么来着？
哎呀，不好意思打断你了。
好， anyways， 嗯、对啊，就是小时候很 enjoy， 但其实我好像也没有很 care 对方喜不喜欢我，我只是、
嗯、
只要老娘爽就可以了，就是
OK，
只要你能一起来 hang out 我就很开心。嗯
OK， 那你有经历过那种就是暧昧很暧昧很暧昧暧昧到一个阶段，然后你想突破这种关系的时候吗？
嗯，我觉得你刚刚讲到说啊，就是年少无知的时候就是不知道啊，如果在一起了之后要干嘛这件事情我蛮深刻的，就
嗯，
我会想要突破，就是我会想要拿到那个名分，想要告诉对方我喜欢他、
嗯、
然后、
嗯、
可是呢可能也是因为常常得不到突破，所以我并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在一起了之后要干嘛，就这样子。就是细细的来讲，我大学那时候刚进大学认识的那个男生就是我的前就是之前男朋友，当时就是我跟他暧昧了可能两三个月、
嗯、
然后有一天晚上呢他就跟我告白了，可是他跟我告白完之后我当下就是很开心啦，当然很兴奋，心情很好、
嗯、
我就跟我们共同的我的女生朋友就说他跟我告白了这样子，可是第二天一早我醒来、
嗯，
我 seriously 不知道我该干嘛你知道吗？就是我想说那我还可以像昨天一样就是问他要不要一起去吃饭吗？我还可以像就是你知道吗，我认真、
嗯、
我认真迷茫。
哎，所以你反而是被告白了以后反而变得很迷茫耶，早上起来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在干嘛，
真的会不知道，就是啊那现在要怎样，就是很迷茫。嗯，因为我觉得、
okay.
我觉得当时暧昧的时候其实已经做了一些谈恋爱的人会做的事情，比如说约会， 就是只是你不会名正言顺的说你们是去约会，但你们就是你们一起去吃饭，然后吃完饭一起去喝饮料，喝完饮料一起去看电影啊、没有看电影，可能就去打那个桌球。台湾的桌球是乒乓球，但是我们的桌球是那个
桌球
那个台球、
台球
对、就是 that is a date right， 就是那摆明了，然后 date 完，然后还要一起从因为我们就在学校附近活动嘛，可是我们学校很大、然后就要从学校的深圳大学的朋友应该叫桂庙，我们就要从桂庙走回经过文山湖然后回到就是那个叫什么、忘记了，反正是什么什么楼的宿舍区，就是也要走个十来分钟的样子，然后又散个步， you know， 夜深人静散个步、这不约会吗？这很约会吧。
是，这很约会，但是我在这里我必须要提，你刚才讲到说你们虽然没有就是明说，可是你们已经在做一些约会做的事情，但是在这里我真的必须要提，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文化差异，但是至少我的个人感受是这样的，我觉得在至少我在国内的情况，就是或者是我遇到国内的男生的情况、我觉得暧昧的情况非常多。
怎么说，
因为有的时候我也有遇到过，比如说我们一起约出来吃饭啦，然后或者是一起出去玩呐、甚至是一起看电影啊。其实对我来说两个人单独看电影蛮暧昧的、然后就是做了很多情侣之间可能不一定有太亲密的肢体接触吧，但是也做了很多情侣之间会做的事情，一起散步啊这个那什么的。但是哦，就是很多情况下我发现好像对方会用一种没有啊，我们没有在约会啊，我们只是一起吃饭啊，我们只是一起做了个什么而已。就是对方会用一种我们只是在 hang out， 就是我们只是朋友跟朋友之间在 hang out， 来去为这个暧昧的氛围做一些解脱。所以基本上在我就在国内我的体验就是说，对方一天没有表白我都不觉得这是约会。就是对方一天不说，对，或者是说如果对方没有明确的，其实我觉得肢体接触也是一种信号嘛。
当然，
如果对方没有一种非常明确的肢体接触，或者是对方一天他没有说，我都当这个东西就是
当然
you know 就是朋友。
对，
但是好像呢我自己在国外的一个体验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在国外体验好像没有那么容易会进入到一种不明不白的阶段。就是通常呢在国外好像如果异性直接约你出来吃饭，就最明显的就是吃晚饭，就是 dinner、对对对，单独有一顿 dinner， 对，然后比如说尤其是啊吃完饭然后他付钱啊，或者是说他选了一个稍微没有那么路边的餐厅，对，然后他就是会有一系列的信号，我会立刻明白说 OK this is a date 然后吃完饭之后对方会有反馈对，就是对方会有反馈，就是说他喜欢或不喜欢我们今天晚上的相处和接触，或是他希不希望我们接下来还有就是比如说 ask you out the second time 之类的，就是对方一般都会有反馈。所以在这个反馈机制下呢，我就会比较，他就算还没有表白，但是我也比较清晰说 OK 我大概知道这段关系要往哪里走。可是在国内的体验就是我常常不知道要往哪里走，然后我也常常不知道是我没有读到信号还是对方怎么样。对啊，所以我觉得暧昧这件事情有的时候好像包括小时候啊也有一些什么干哥哥干妹妹的这种情况我所以我somehow觉得好像有一种文化差异在里面。
肯定是有的，肯定是有的。但是我现在想想我觉得暧昧那个时间段也是给自己一个时间让自己去想想你对这个人是什么感觉。就是比如说两个人如果你一直觉得啊那你又一直约我看电影，你又一直约我吃饭，可是好像又没有做到那种很全套，我也不好意思直接去误会你说你是不是喜欢我的话。
对啊对啊，
但让你产生这个疑问，可是你为他会这个疑问为什么会困扰你呢？如果你对这个男生没感觉的话，就是如果你单纯有一个男生朋友，然后就是你单纯有个朋友，然后他经常约你吃饭，然后你们一起看电影，然后如果你也聊得 OK， 那为什么这种关系会让你困扰呢？是不是因为你对对方也有一点期待或是有点感觉？
我觉得取决于，就如果我也比较喜欢对方的话，我会希望这个暧昧的阶段快点结束。
对，
但是如果我不喜欢就直接拒绝了啦，
是啊，
就是就不会进入到很暧昧，
对吧？
就是那种你不是很确定，好像可以再多相处看看，但是我现在又没有办法立刻确定说可以还是不可以。
嗯，我
就会在暧昧里面。
对，
嗯，
我的情况就是如果对方没有抛出这个问题让我想的话，我就不用去想。嗯，
哦，
就是
所以你把这个主动权给到对方。
我也不是把这个主动权给他，就是我如果 feel 到我很喜欢你，我想主动，我会主动。可是
嗯，
之前我有过一个经验，不记得之前有没有提过，一个德国小哥，就是我们当时一起上课嘛，然后他每天都坐我旁边啊，或怎么样，我都觉得啊，这男生好 friendly 哦，这样子。然后包括大家一起 hang out，然后我喝过的酒，然后我不喜欢那个味道，他也会直接接过去喝，然后一定要坐我旁边，然后去哪里都要，就是 make sure 我有在，我 OK， 我没问题，等等等等，包括什么爬屋顶什么这种，对。然后就你会觉得啊，就是一个 he's so friendly， he's 就是他很关心你。But that's all。
但是你对他有感觉吗？
我对他没有感觉啊，可是我对他后来有感觉哦。我后来对他有感觉，对，就是
我记得那个事情，
对，然后当下就我有的时候也蛮庆幸我这种比较迟钝的神经，就是不会让我思考带太多我当下其实不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这一刻你是enjoy 的，那就 enjoy。 但是如果过了几天你发现说诶，好像我有点喜欢他，好像我有点离不开他，那就是下一个人生阶段的问题，就是交给明天的 Wendy 去想。对，而且我也知道明天的 Wendy 会很好好的认真的去想，所以我也放心，就是 enjoy 一下当下这样子。对，所以 overall 我是 enjoy 暧昧这件事情的。对，
OK。
嗯
嗯，我
你知道，
对，我
干哥哥干妹妹这件事情，我被认作妹妹，我就真的心甘情愿被认作妹妹了，我就心死，你知道吗？
啊，等一下，所以你不会等一下，所以你等一下，你觉得干妹妹是 friend zone 吗？
我觉得是啊，
哈，我觉得不是，哎，我觉得我小时候的体验是干妹妹是追求的第一步，
哈，我不觉得，哎。
啊，我的体验都是就是拿干妹妹做一个 you know 一个，
我知道肯定有人
一个
我知道肯定有人是这样想的，但是我会觉得白纸黑字你说哥哥妹妹那就哥哥妹妹，你要再对我动什么手那就是你的不对，对吧？就是我没有必要去揣测，你是怎么想的，
okay。
那你认我妹妹，那可能就大家都独生子女嘛，你渴望有个妹妹也 reasonable 嘛，我也希望有个哥哥嘛，对不对？
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因为小时候我的体验就是所谓的干哥哥经常对我下手
哦，oh。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 some sector 就是我跟你完全都不认识，然后突然上来就是说要认干妹妹啊，干哥哥干妹妹啊之类的。对，
我真的是
长大以后我现在就觉得认你妹啊。
我真的是想要 sidetrack a little bit， 就是这里可能稍微插一下，我认真觉得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因为独生子女的原因缺少了很多跟异性相处的机会，然后缺少了很多培养跟异性相处的氛围，或者是如何跟异性相处这件事情，然后导致我们在很多这种两性的问题上是容易比较极端的，我觉得。对。 But anyways， 这完全是另一个很大的 topic。
对对对，
OK， 回到
然后对回到我一开始给你发那篇就是 KY 的那篇文章的时候，
等一下，
我觉得非常的有感触。
等一下我必须要，你知道每一次你跟我讲 KY 的时候，我都会想到另一个东西。
谁啊？什么？
润滑剂。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你说，我没有办法把
know yourself
缩写成那两个字母，你知道吗？
难怪，因为你知道，因为我们在这边啊，就是因为这个公众号已经是一个非常大流量的公众号，所以大家都会简称 KY。
难怪我说你每次都要把人家全名念出来，这不是很长吗？
没办法，臣妾做不到。
Now I know， 谢谢，谢谢告诉我。
对，好，所以 Know Yourself 那篇文章，
对 Know Yourself 那篇文章呢，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有感触，是我最近不是在玩 dating app 吗？
啊，
我又说了一遍，
对对对对对对，
在节目上。对，然后呢，我在玩 dating app 的时候呢，我有一些感触的地方是在于，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跟另外一方对于那个亲密度，就是我们的关系要 close 到什么地步可以做什么事情，其实是不在一条线上的。比如说有一次，就是我举两个例子好了，就有一次有人微信的时候跟我发语音，其实我觉得发语音这件事情蛮亲密的，而且当时的情况是他一直在发语音，我一直在打字，然后他就问我说，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在说话，你不发语音呢？可是我觉得发语音这件事情有一点点，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我才会很放松的跟别人发语音，然后这是第一件事情哦。然后后来我也在想，就是因为他这样讲，因为我觉得如果在你不是很熟的时候发语音，好像有一种就是 cross the boundary 的感觉。然后我又在想，难道他觉得我们已经亲密到可以发语音了吗？还是我们对于亲密的那个定义不太一样？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一些肢体接触。对，就是我觉得在 dating app 上面认识的人，因为你在那个 app 上面认识的人肯定是想要往一些当然也有的人想要去交朋友啊，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异性之间其实都是想要往一个有点罗曼蒂克的那个方向去发展的。
对
那在那个情况下，比如说我们还不是很确定是什么关系，还只是刚认识，也只是朋友，那我们去看个电影可以有比较亲密的肢体接触吗？
不可以
这种事情。对啊，就我也觉得不可以啊。就是我觉得像什么发语音啊，然后有一些什么肢体接触啊，我觉得要先说，就是要先在这件事情上 on the same page， 或是说先问，不然的话我觉得
我觉得你有告诉他你不喜欢发语音吗？你有告诉他你觉得发语音？
我有说
OK。 对，
我没有告诉对方发语音，我觉得发语音很亲密，但是我有跟他说我不想发语音。
那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出于一个可能比较主动的人的立场，我不可能做每件事情之前都问你喜不喜欢这件事情，对吧？所以一方面是有一些人的方式可能就是我先做了，然后看你有什么反应，如果你没有很抗拒，那我就会觉得你 OK 这件事，但如果你很抗拒，然后是给了我一个非常明确的拒绝，那我就知道啊，我不会再做这件事情， at least 对待你的时候。所以可是像我有一些事情，比如说发语音这件事情，我纯粹会觉得对方就是懒得打字，我纯粹就是不喜欢发语音这件事情。我也不会想说他发语音是因为他觉得亲密呢，还是他觉得 you know， 我也不会去揣测他的想法是什么。但是因为 OK， 我想想这个情境哦，就是 dating app 上面一个你也算是有兴趣的人嘛，对吧？然后就是加到了一个微信嘛，或者是 WhatsApp 什么的，然后他就一拿到他就直接给你发语音，对吧？就可能 hello 啊什么在干嘛，直接发语音，
对吧
？那我想想哦，我喜欢对方，因为如果是我纯粹的朋友什么的，我会直接打字告诉他说，你是没有手可以打字吗？对，我会直接这样讲。但如果是一个我想想哦，因为如果他一来就发语音，首先他在我这里应该会减分了已经。
对啊，所以这件事情就让他减分了呀。
对，
在我这里，
但我可能会我可能也会跟他说什么，没有啊，就不喜欢发语音啊，听语音太麻烦啊，打字比较容易看到什么的，就我会告诉他，我不会对，我会比较，我会愿意更直接告诉他我的想法。
因为我觉得他不是懒得打字，因为这个情况是我们之前打字聊天已经聊蛮久的了，
但可能是因为你们之前那个 app 没有办法发语音，
不是啊，之前那个 app 是可以发语音的。
哦，
对，所以就是说，所以这个才会引起我的一些疑惑，说是不是他觉得我们可以就是亲密到可以发语音了，
嗯，
而不是说懒这件事情。
那就可以聊这个问题啦，其实就是可以
对对，所以就是。Yeah, 所以呢我就是觉得说好像在玩 dating app 的这段时间里面，这种有一点点暧昧不清的关系的人之间其实常常会发生这种你不是很确定，就是你们对于那个亲密度的那个界限，人跟人之间是很不一样的。但是就如你所说，嗯，我做这么多事情，我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首先我同意哈，对，首先我同意哈，每一件事情，就如果是大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肢体接触是一个很，是一个，
他，等一下，
怎么说呢，
也有程度的啦，肢体接触，他是做，
啊，
对，
对，当然啦，当然啦，也有程度啦，但是我觉得他的程度是，可能他觉得 OK, 可是我，对我来说，那个程度就是比较亲密的。
OK, 有到搂肩膀这种吗？
嗯，比搂肩膀亲密一点，
摸大腿，
然后甩开他，
还是就是搂肩膀以上，摸大腿以下，
搂肩膀以上，摸大腿以下吧。我们要说的这么详细吗？
就是不是讲这种东西是要有画面感，大家才可以投入啊。
是是是啦，
啊，
是是是有画面感啦。所以就是我知道，就是可能在他的那个观念里面，他觉得看电影就被黑不拉几的，
就
是，
啊，
就是可以有一些表情，
就是他可能觉得你同意了跟他去看电影，就代表你已经同意跟他进入到这种很亲密的程度。OK, 明白，
对，
明白，
对，但是我完全不觉得，就是在那个 scenario 下面，我记得 Wendy 你之前说过一个点，就是我有问你，好像我有问过你吧。就如果两个人一起看电影是不是那种很亲密的行为，你说没有，你就纯粹很想看一场电影。我跟你说，我当时 exactly 就是一模一样的心态。对，就是当我们聊到 propose 说，哎，接下来好像有一场电影，就在我们吃饭的那个那个 area 就有一个影院，然后就马上立刻就有一场电影要开，然后我真的就是很想看那场电影，所以我想看那场电影的欲望远远大过于
想要跟他有亲密接触
约会，对对对对，但是他可能就解读成了就觉得就是可以的，怎么样？对，所以那一下就是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减分。
嗯嗯嗯嗯
嗯，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所谓的约会的阶段，就是没有进入到正式关系啊，但就是在这种彼此了解熟悉约会的阶段，好像常常会出现这种，就是你们两个人对于什么样的行为啊，什么样子的那个界限，就是两个人其实不在一条线上，但是可能有一方想要往前
推
进一点。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谈恋爱，
很有趣，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过程本身就是谈恋爱，
啊，
对，因为你要想，你要在什么，你不可能某拉拉，就是某一天坐在那边看电视，然后就突然就问，哎，你觉得就是看电影的时候是可以亲密接触的吗？你不可能这样子某啦啦去倾这个话题的吗？就你没不可能无中生有突然有一天去聊，反而是就是在你们两个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发生了某件事情，然后你觉得哎，感觉有点怪怪的，然后当下 at least 你要先留心 mark down, 你要先马克一下说这件事情对你是有奇怪的化学反应的，然后你希望跟他聊一聊你的感觉，然后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才可以去摸索出来说，哦，至少在这个部分或者可能延续到其他部分，你们两个人对这个东西的理解是怎么样，然后才更加的去认识对方。在情感，我觉得我现在是人间清醒， OK, 就是
真的人间清醒。
就是在两个人共同经历很多件事情，然后每一件事情中都会分享两个人的感受，才会去更加认识对方这个人对待每一件事情的反应。但是如果你发生了某件事情，你发现你直接对对方可能就直接减分或直接反感或怎么样，我觉得那不是一个健康的恋爱。我觉得那就是你可能 enjoy 的是恋爱那件事情那个过程，而不是真的对方这个人。因为这谈恋爱这件事情还是要以人为本的。
是是是是是，所以由此可见，就是他一个行为让我下头，我就再不想跟他
联系了。对，就代表你其实也并没有喜欢他。
对对对 对，但是我觉得关于就是说在谈恋爱的时候的这种，就是我们就是先 mark 下来，就是什么样的行为什么样的界限，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喜欢清晰的关系的原因。
嗯，
就是因为在我之前的亲密关系里面，当然谈恋爱的时候也会出现很多，那就更多了，那个不只是说什么发语音啊肢体接触啊，就那就是更多更大范围的一系列事情。可是我觉得当进入到一段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会比较有安全感，直接说诶我们来聊一聊，我想要聊一聊这个事情。可是当你们还有一点点暧昧又没有进入到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会有一种不好意思跟对方聊这些话题，因为我们什么都不是。
嗯，也是懂的。
嗯
嗯，
就也不是很熟，所以我就怕说在不是很熟的情况下跟对方聊这些会不会冒犯到对方。但我觉得也要看对方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态度。但我觉得就是肢体接触这件事情其实有一点 too much 对我来说。
嗯，
因为在我在评估我跟这个人的关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跟他不熟。
嗯嗯 嗯,
嗯，在很不熟的这种情况下，他会默认说一些行为我是可以接受的，我就有一点不可以。
嗯
嗯
嗯，我觉得这个也就真的是看人啦。如果一个男生你跟他可能约会了一两次，你都没有觉得在他面前可以很安心的去直接聊你的想法的话，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好的选择。就是对方这个人如果没有提供到给你这种感受的话，不是说他并没有什么公式，就是男生一定要做什么事情让女生觉得有安全感，并没有这种东西，纯粹是一个感觉的东西，以及就是你们两个人生活方式类不类似啊，或者是世界观相不相似啊的一些很没有办法量化的东西。对，但如果说 因为我不知道你，可是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我觉得这些问题没有办法聊，我会一直塞在那边，就是着急塞个样，就是会觉得很堵。对，就是觉得很堵，所以我会一定会很想要找机会聊，但如果一直堵堵堵堵堵到聊不出来就对，不会有太好的结果啦，我觉得。
所以我现在其实有点犹豫，我要不要告诉他就是你在电影院做的事情令人很下头。
是也不用说直接，不是也不用直接跟他说很下头啦，但至少
就是对
对
对对 对, 对。
但看你啊，如果你有兴趣跟他继续发展的话，你就可以跟他聊啊。如果你觉得，
那如果没兴趣跟他发展呢，我是不是就可以
就对啊，就对啊，就飞掉他。
就鬼了别。
就是如果你们真的是很初期很初期的话，
消失，默默消失。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很初期只见过一两次的话，我觉得飞到是 OK 的。但如果可能见了三四次五六次然后也聊很多的话，就不太好。
okay.
对，
好的，
看自己啦。
那我还
是消失
吧，
就是你怂一下啦， follow your heart 一下啦，好吧。
好啊，那我就消失。我现在已经有答案了，我答案就是消失啊。
就是在这个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其实我一直有个疑问，就是比如说我们已经跳过了前面那个阶段 OK， 就是我们已经跳过了说肢体接触啊，然后可能也亲亲过啦 OK， 抱抱过啦 OK， 就是觉得聊的也 OK。 有一个问题我一直不知道答案，也很想知道答案。大家都说你不应该让对方你不应该主动去跟对方讲你的前男友/前女友的经历，就是你的过去的感情经历，你觉得呢？
所以你我的经验哈，就是别人不问我就不讲，就是我觉得分情况。因为呢有一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在跟我前男友在一起之前，他是很清楚知道我跟我当时的前男友的状况的。
OK，
因为对，因为我们还没有在一起之前，就我们就是朋友嘛，所以在我们做朋友的时候，他是知道我当时有男朋友的。然后我跟当时的男朋友发生这些状况呢，他略知一二，他其实是知道的。所以我们在一起了之后，就是他也不会问，因为他 他就知道啊。
嗯，
对，但是通常来说的话我会问，
嗯，
就一般情况下我都会问对方的过去的感情经历。但
为什么会想要问呢？
好奇啊。嗯，你不好奇吗？
我会好奇，但是我同时也觉得 I don't see a need that I need to know， 就我会好奇，可是我也不觉得我一定要知道。嗯，我反而不太会问呢。欸，
哦，
我不介意对方问。
okay。
但是这也是我大多数情况的我的情况，就是很多问题都是我不介意别人问我，但是很多时候我可能不会主动问别人。嗯，除非真的是某一天有一件事情，然后有一个女生参与这件事情，然后其实我会期待对方主动说，就如果这个女生出现然后她没有告诉我这个女生是她前女友的话，我可能会介意，但是我不需要很主动的去问她说啊，所以你前面几个女朋友分别是谁吧吧吧吧，我不需要这样子。但是如果有一天生活当中，
okay。
有个女生跟她有些工作交集啊，嗯，或者什么事情的交集啊，嗯，然后出现了，然后她就顺便说，哦 by the way， 就是这个是我以前的女朋友，不知道你会不会介意或怎么怎么样，我就觉得哎，这样子就很合理。
嗯，
对，
我可能觉得就是感情经历这件事情是我一定要知道的内容。对，
okay。
就是对我来说，如果我跟一个人在一起的话，我一定会知道，我一定会想要知道他的感情经历。
全部吗？
就如果他谈了十几个，我觉得倒也是大可不必。
okay， okay。
就是这么 I don't need to know the details， 但是你总会有几段是比较深刻的嘛，就是你认真谈的几段比较深刻的，我会想要知道说我尤其想知道是怎么分手的。对，
OK。
嗯，可能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部分的内容知情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第一，就像你说的，我哪知道这个世界这么小，哪一天兜兜转转会认识到你的前任，对吧？那我想知道，我要认识他，如果我真的 happen to 认识了对方的前任，我 how should I behave？ 就是我要怎么样去，就是我不想要把那个变得很尴尬怎么样，但是我想要知道这件事情。然后第二呢，是我很想要知道对方是怎么分手的，是因为我常常觉得哈，分手见人品。
嗯，
所以我会想要知道他的分手到底是他不对，还是别人不对，还是什么，他们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分手。因为分手的导火线一定是说明了这个人在关系当中的某一个需求没有被满足，那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或是到底是什么事情会踩到他的底线，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他没有被满足。所以我会很想要知道，就是 OK， 那在这段关系里面怎么样可以就是 make it better 吧。嗯，
我现在整个人在冒冷汗，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喜欢的人问我，要我讲我以前全部的感情经历，我就会是这个，我会，对，我现在就是冒冷汗，我会就是这个状态。因为首先我觉得假如我对方就是像你这样刚刚问我哈，首先我会说我不想要全部告诉你。 OK， 原因有以下。第一，以前的我是以前的我，我对待感情的态度，现在对人对感情的态度跟以前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我告诉了你我以前是怎么样，会在你的心里留下印象，我不确定你能够每时每刻都懂得区分说以前的我和现在的我是不一样的这个事实。 OK， 那就会影响你对我的想法， which 我不希望它发生。 OK。
Okay。
第二，关于你想要就是 like be prepared 在外面可能撞到我的前任，你不需要知道他是我的前任去判断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吧？就是那个人跟我的关系不应该影响你对他的判断。我反而不希望你知道了之后见到那个人反而自己会想更多。所以对，我可以告诉你我上一任，但是我不会想要把我全部的，而且可能我过去的一些经验有一些也有在让我自己反思的地方，我可能没有准备好这么快去 expose 我的过去给你知道。对，
嗯， 当然我觉得这个什么时候问怎么问然后对方想要知道多少我觉得取决于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对，
就是取决于你们彼此互相是不是 comfortable 去聊这些话题，对，就是也要取决于那个对方是谁。
没有，我觉得任何人我都不会，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我很 personal、
oh, okay.
自己因为自己对自己了解，我知道如果对方知道了之后、嗯、我又会去想更多的事情，我又会有更多我自己的担忧、
啊、
which I don't want that to happen、
okay.
所以
OK
在此基础上，如果我不能强迫你信任我，可是我已经很诚实的告诉你所有我的想法，看你怎么样去、
嗯、
我也会愿意听你的想法，对，
嗯，
但是这一步我要先告诉你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okay.
我觉得我现在就在 practice 未来、
okay. 你现在对啊你现在好认真，你现在整个人就是感觉要进一场感情戏，然后这边 action 然后你就开始你把当场的台词都说出来了。
我觉得就是要练习啊，就是要先好我觉得真的是我会，对，这就是我嘛，我就是会先想好某一些问题的答案、
哦、你会想很多，
对、
哦、
所以
嗯，
就是 yeah
哦、oh, ，OK，OK，、okay, okay. 嗯、因为这个事情好像在我之前的感情经历里面从来没有 bother 过我，所以我都不会写，就是你写了这个问题，
对对对，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都不会写，
嗯，
我可能会想要知道对方的 sex experience 之类的 ，more than 这个，
不，我完全不会想要知道，就对方如果要主动跟我讲，
okay.
对，如果对方主动要跟我讲说，嘿 ，Wendy， 我想要告诉你我过去的女朋友的一些情况，我都会觉得 no。就是我都会觉得、
oh, okay.
除非我们可能看了一部电影然后就是关于一些前女友的东西，然后就说啊借这个机会吧，我觉得可能 OK、
啊、
也的确真的像你说的要看那个当下的氛围，要看那个 approach 是什么，
嗯，
对，
嗯嗯嗯，所以我们刚刚等一下为什么聊完了以后你有一种
我弄，因为刚刚真的就是你提到你想知道之后，我真的就是整个人冒冷汗，然后心跳加快，然后整个人很紧张，
啊、
然后
天哪，
对，然后我就发现说天哦，原来真的有人会是想要知道全部的。那万一我遇到一个这样子的人，我要怎么样去理性的？
啊、
我讲真，我 feel 得到我有些愤怒。嗯，我 feel 到我有些愤怒、
哦、
但是我也知道这个愤怒是来源于纯粹是我们对待这件事情的看法不一样，所以 come on 我是一个愤怒条件很好的人好吗，就是上次那个什么测验
那个测试
对，但是所以因为我要抑制它，所以我就会有些冒冷汗，可是我又想要理性的并且坦诚的告诉对方我的想法，
嗯，
对，
嗯嗯，你放心啦，我觉得你应该不会遇到像我这样的另一半的，
为什么？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人的那个磁场是很，
嗯，
怎么说呢？其实是你是能感觉到的，就是如果这个人的磁场跟你磁场不同的话，你都不会跟他进入到。就如果他是很想要知道这些信息或怎么样的话，你们都不会到那一步。
也是也是也是。
你在相处的时候，你就感受到你跟他不同，可能就不太会。对啊，
对。好，
所以我们刚刚其实聊到，其实你已经提到了那个词，
对，
就是知情同意的这个词，嗯，
你知道，
但是其实，嗯，你说，
你先说吧，嗯，
对啊，就是，但我们没有解释，我的意思是说，刚才你已经提到了知情同意这个词，可是我们没有解释这个词，但我们其实刚才已经聊的内容里面已经有很多是关于，就是当如果你发现你跟他。对于亲密关系里面的亲密度或是前进一步还是后退一步这种事情没有 on the same page 的时候要怎么样去解决，然后我觉得知情同意是一个解决方式，
我觉得
就是让这段关系更加的坦诚。
其实我当下刚看完就是 know yourself 的那篇文章的时候我没有太能够定义知情同意是一个什么东西、嗯、就是它听上去是一种知情同，它听上去是一种权利，就是如果我想要我在关系里面健康的话，我会想要维护我的知情同意权，就是我是不是可以以这个说法去打开很多的 conversation， 因为我希望知情同意，还是说它是一个健康的感情关系的状态，还是它是，就是我其实一开始比较没有办法定义它的性质是什么，
嗯，
对，
明白。
对，
我看到这个比较有感受的地方呢，是我有在那个 APP 上跟一个男生聊天，
嗯，
然后呢聊到没有聊很久，大概也就聊了几句，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个人，所以才可以至少有好几个回合的聊天嘛，嗯，然后呢聊到一半他突然跟我说了一句说他已婚，
嗯，
对，然后他说 So he's not available for a relationship，
嗯，
对，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想要在 APP 上面找什么，
嗯，
然后他就说就是想要认识一些朋友，因为他的生活比较单调，他的圈子
嗯
让他没有办法认识很多新的朋友，
嗯，
诶，那我就觉得也 OK，
嗯，
后来呢我在就是APP 上其实我会刷到一些有的人直接就会写说
已婚
嗯嗯，然后呢有的人会直接写说就是找就是 friends with benefits，
嗯，
或者是就是哦 one night stand 什么之类的，就有的人会直接在他的 profile 上面写得很清楚，
嗯，
他就是在这个 APP 上面找这样子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知情
是的
的展现，我不去评判他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就是道德怎么样，
对对对，
但至少在刚才我说到那个男生跟我的互动里面，他先告诉我他的状况，因为他没有写在他的 profile 上面，
他尊重了我的知情权，
对，没错，他尊重了我的知情权，嗯，因为我觉得当比如说当我们我觉得大部分人上这种 APP 他的期待一定是想要去找一些就是浪漫关系的嘛，那所以当他如果是不 available for 浪漫关系的话，就等于是说他知道了更多我不知道的信息，然后这个对于我们的相处其实是，如果他不告诉我其实对我是不公平的，
没错，
对，所以呢至少他说出来，我觉得他把这个知情权，对，他尊重了我的知情权，
没错，
然后那接下来我就会知道哦，那我就知道我要怎么看待跟这个人了，我们就只是认识了而已，可能就不会有，我就不会有任何什么浪漫关系的期待啊什么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知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说有的时候隐瞒也是一种撒谎，就比如说如果他已婚他没有说他已婚，
那哦 OK，
我就会觉得可能那个也是一种，
是，那我这样问你哦、就是结合我前面那个问题，他的 profile 上面，如果一个人的 profile 上面写 OK 未婚单身想要找一段认真的 relationship， 之前谈过五个女朋友，第一个怎么怎么样，第二个怎么怎么样，这种你 OK 吗？
就是这种我只能说写在 profile 上面很傻啦，就是
但他是在尊重你的知情权啊。
不是，我觉得知情权的这个点不在于，因为我觉得他谈过几任，这个是他的 past experience， 但是知情权这个东西其实涉及到如果他现在正在一段关系当中，或是他已经结了婚的话，这个会涉及到道德的问题。我觉得知情权当他发生在一个道德灰色地带的时候，才就是说知情权才非常的显得很重要。对对对，就知情权我不是说需要知道他所有的信息，而是说我没有陷入一个道德的就是这种灰色的地带，
就是这个东西，你要知道的这个东西是对你有直接影响的，你才需要知道。
对，
嗯，
也不完全是，对，有直接影响，而且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一些道德上的东西不是很好。嗯，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前几天刚好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情，就是我们有一群朋友出来喝酒，
嗯，
然后呢其中有一个男生他明明就有一个要结婚的女朋友，
嗯，
就是他已经求了婚哦，然后他要结婚哦，然后呢他在一个相亲 APP 上面放了自己的 profile，
嗯，
然后他在 profile 里面没有写他马上即将要结婚怎么怎么样的，然后他还真的在里面聊到了一个女生，
嗯，
并且跟那个女生聊完了以后，就是聊了几句之后呢，他邀请那个女生去他们有一个剧场，他邀请那个女生去他们剧场里面看剧，就那天晚上我们都在一起看剧了，
嗯，
对，所以这件事情然后大家就会对他有一些评判，就说你不守男德啊你，他就觉得 然后对，然后我也问他说你为什么想要上去，你都已经要结婚了为什么还要想去，他是一个相亲 APP 哦、
嗯、
对啊，我说为什么你还要想要上去呢，他说我就是好奇啊，我就想去看看有什么样的女生，我说有什么好看的呢，你都已经其实你没有这个要相亲的需求了，可是他还把自己的 profile 放在上面，并且还真的认识了新的女生、
嗯、
那这种情况下我就会觉得他没有尊重对方的知情权，
嗯
嗯，并且在这件事情上让对方可能陷入了一种错误的期待、嗯、我觉得这里面是有一些
对我觉得让对方陷入
错误的期待是，我觉得值得对他
期待是一个重点，就是
对
嗯嗯明白，
而且我觉得也对自己的另一半很不好吧，对啊，因为其实他虽然他跟那个女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呢
让的确是让对方陷入了非常错误的期待、
嗯、
对这个是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知情是第一步，然后知情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
嗯 ，OK，
嗯，
我快要结语了，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其实觉得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啦，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知情和同意这个事情是一个。我其实今天也在想，除了这种暧昧中的关系或亲密关系以外，还有什么样的关系需要知情同意？
嗯
嗯，但是我后来想了一想，好像没有什么关系需要知情同意。你觉得呢？
我觉得知情同意真的是在尊重的基础上做出来的一个衍生啦。嗯
嗯，
就当你尊重、嗯、说大一点，当你尊重人类，或者是当你尊重就是人 in general 的时候，你不会做出刻意隐瞒可能对对方造成影响的信息，对，就当你足够尊、
嗯嗯、
就是尊那个说法就好像是 treat people as if the way you want to be treated， 就是你对待别人的方式应该是你想要被对待的方式、
嗯嗯嗯、
所以嗯，如果你有做到这一份很基础的尊重，那我觉得你绝对做得到，就是知情同意也好啊，或者是什么不要可以去伤害别人啊，或者是很多很多的 term 你应该都做得到。但是如果我讲真，我个人一直对这种在情感类型上太过于学术去系统讨论，然后怎么怎么样找到一些术语去嗯解释
归纳总结，
对这件事情呢我其实有点点反感，因为我觉得它会误导一些年轻人认为啊，这就是 you know Bible
公式，
对公式，然后只要我懂了这些、
嗯、
我就没问题、
嗯、
可是事实不是这样子，人真的比我们想象的复杂的很多很多很多，如果你本身对一个人没有最基本的兴趣跟尊重的话、
嗯、
你就算掌握多少公式，你都没有可能跟对方发展出一段、
嗯嗯嗯
健康的有机的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所以
嗯、
我真的觉得很多事情回归到一个起点，就是最本质最基础的那个尊重，你有没有做到，你有没有尊重你自己，
嗯，
你有没有尊重对方、
嗯、
对，如果你都尊重了的话、
嗯、
那你选择或是你觉得对方要知道多少或是不知道多少，如果你找得到你自己的理由，我都相信你在做正确的选择，但是前提就真的是你要先尊重你自己、
嗯、
对
嗯嗯嗯，
对
对，我同意你后来说就是最后说的这一段，我觉得就是说不是公式不公式的问题、
嗯、
然后也不是说我们有一套方法就一定可以把关系经营得好，而是说所有的起点一定是对对方的尊重，对自己感受的尊重，然后对对方的尊重，然后选择一个你觉得可以最好的沟通方式去让这段关系往前走，因为毕竟尊重不尊重彼此是能感觉到的，
没错，
对，而不是说一定要遵照某一种就是公式去
没错
去往前推进，
对
对啊对啊，
但偶尔有一些这种小文章给自己一些 inspiration 也是不错的啊，就对对，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也不要忘记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给我们个五星的评分和下的评论，如果想要实行支持我们的话呢，可以去 Patreon 还有爱发电，如果需要我们的中文 transcript 也可以在这两个平台找到还有我们的 social media 有 Instagram Facebook 微博微信公众号包括视频号， 然后如果想要加入我们听众群的话，可以联络我们的接线员，他的微信 ID 是 One Call Away Podcast。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啦，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